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latest Lancet podcast. I'm Helena Wang, the Asia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Lancet. In this special podcast, we are discussing a Lancet paper on China's disease burden. Join me today is Professor Xiaofeng Liang from China CDC in Beijing, who is also one of the correspondent authors of this paper. Today's podcas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as I will interview Professor Liang in Chinese. 梁教授您好。 我是柳叶刀杂志亚洲执行主编Helena Wang，王辉。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您好。你好。首先恭喜您的文章在柳叶刀杂志发表， 这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刊发的中国文章之一， 会专门在我们10月份的中国专刊上发布。 今天也特别高兴能利用这个机会跟广大的中国听众更多分享这个研究和解读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和全球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谢谢。很好，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个时间呢，与柳叶刀的各位同事讨论一下这个文章啊，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机会。这个研究呢，是我们之前在柳叶刀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2010年、2013年，这一次是2017年，是更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在过去 23-10年里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疾病谱和人口学的一些转变。中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死亡率是在快速的下降。那么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从传染病转向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也是很大的，人们的人均收入普遍增加了，但是生活的 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汽车的普及，骑自行车的减少，这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中国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东西部的差距、城乡的差距非常大，那么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差距也很大，所以各个省份之间面临的主要的健康问题也都不一样。因此呢，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采用多种指标来分析 和掌握我们国家以及省一级层面的不同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发展的趋势，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的主要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因为全球疾病负担呢还是美国华盛顿大学他们的方法学和计算机的应用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和美国 IHME 这你都很熟悉了，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全国。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基本上做疾病负担的都是在这个网工作网络之内，所以我们这次的研究方法呢，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国家的数据的一些来源比有些差的国家我们要好一些，可能比有些发达的国家我们要差一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感觉到中国的数据来源还是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有完整的这个死亡登记制度，特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我们省市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死亡登记这样工作。虽然不发达地区，西藏啊、新疆这些地区呢，登记的质量还有些差，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比较好的死亡登记系统，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近几年我们在慢性病以及危险因素的监测、 营养的调查，这都是全国层面，我们最多达到3-4百个县，人口呢能达到20万左右的调查人群，所以这个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很难做到的。另外一个，这几年中国的科研投入比较大，所以更加小型的调查、科研的调查也比较多，在英文杂志或者中文发表的文章也比较多，国内呢有关部门环保啊， 其他一些部门发表的数据也比较多，所以呢，这次我们觉得中国2017年的时候运用的数据更加的丰富，比以往就方法也更好了，那么和其他国家的比较也好，所以数据更加丰富。这一次呢，我们认为呢，和以往相比吧，我们现在有主要的结果有以下5点：一是我们国家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头，在降低疾病负担和减少伤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传染病和婴幼儿以及围产期疾病方面 下降的幅度非常大，成绩的非常的突出。第二是2017年导致我国居民早死的前五位死亡原因，全部都是慢性病，分别是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阻肺和肝癌。第三点是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是目前造成我国居民负担最大的两个疾病，而相比30年前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我们疾病负担最大的是下呼吸道感染和新生儿疾病，所以可以看出来这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四，造成死亡和疾病负担的前几位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吸烟、高盐饮食和室外空气污染，这是我们经常说威胁中国人健康的四大危险因素。第五，是我们国家的疾病负担的在不同省份之间差距非常大，发达地区比如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香港、澳门，这是一个水平，差点就是像西藏、新疆，它又是一个水平，所以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就在一个省里头，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比较突出。当然现在很多的省城乡之间已经差别比较小了，但是东西部中间的这样的差距是非常大，所以健康问题不平等呢可能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将来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候需要认真的关注。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海伦娜，我先回答这些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您刚才也提到这对于中国的卫生政策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请您细细谈一下中国疾病负担分析对于国家卫生政策会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和意义，谢谢。
您知道最近中国政府啊还是非常重视中国人群的健康问题，特别是需要你们关注就是中国健康中国2030这个规划框架的发布这是在中国近几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我想可能已经翻译成英文version 已经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调查呢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在制定围绕健康中国2030框架的这个工作中呢也引用了我们的一些数据包括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特别是在这方面呢用的比较多。另外一个，中国正在制定或者已经在修订慢性病中长期的规划，这里头呢都用了我们大量的这些有关的疾病负担的研究数据。所以我们现在还做了几件工作，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省一级水平，我们还抽了5个省东中西部都有，也帮助着省里的专家呢把他省里头各个地区的疾病负担的研究呢拿出来虽然呢数据有些不是很完整，但是呢方法基本差不太多，也能看出一些趋势了，就是说在省里制定有关卫生政策时候也希望参照一下目前我们研究的关于疾病负担地区以及就是 prefecture level 就或者叫 city level 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有利于各省制定他们的卫生政策。所以这几年我们想在中国的卫生政策的制定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卫生资源的投入方面这些方面疾病负担的这个研究也发挥了很好作用，当然各个国家都是如此本身我们作为疾病负担的研究目的就是要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利的一些证据所以这些方面呢国家级、省一级、有些是地市一级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好，谢谢。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提到这个研究对于咱们中国的这个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我接下来呢也是想，您刚才说到中国 CDC 在柳叶刀分别发表过中国2010年、2013年的疾病负担分析。那么我想请问，这次2017年的疾病负担分析跟之前发表的文章相比，有哪些新的发现特别值得咱们读者们、听众们注意的呢？谢谢。
对，刚才已经说到我们数据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这个合作，我们也看到分析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了，也得到了世界上各国做疾病负担分析的同行的认可。 所以这是总的来说从全球范围也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尤其是中国数据的丰富的程度呢，我觉得可能超过了很多国家，这几年确实中国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大。相对来说纵向来看，我们发现呢，2010年的时候我们只是对全国层面的疾病负担呢和危险因素进行了研究，到2013年的时候出了分审的结果，但是呢仅仅局限在死因的模式和预期寿命两个指标上，2017年呢在2013年的基础上增加了疾病的伤残负担和危险因素归因的研究结果，因此呢2017年这篇文章呢比较还是首次系统性的阐明了中国各省的死亡水平、死因的模式、伤残的负担、影响居民死亡和伤残负担的主要的疾病和危险因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也刚才说了，就是说数据的来源更加丰富，方法我觉得更加科学了，也更加可信。第三点呢，我们也发现这次影响中国居民伤残的负担呢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目前的主要原因是肌肉骨骼疾病、精神疾病和感官器官疾病，这个负担是很重的。造成人群负担最高的风险因素是高血压、吸烟、高钠饮食和室外空气污染，这我们和发达国家是差距是比较大的。第四点呢，我们觉得相对于发展水平比较相近的其他国家，我们的中风、慢阻肺、肺癌、肝癌、颈背部的疼痛和胃癌在中国还是高发的，这叫密切的关注。我们有发达国家的毛病，也有像胃癌、肝癌这些相当落后国家，慢阻肺都是一些过去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高发的一些疾病。另外一个第五点，我们就是要发现的就是老年人群的慢性病的负担现在是非常的重，因为过去的话中国预期寿命比较短，那么老年一些疾病没有，但现在痴呆啊，包括老年的听力啊，包括一些视力啊，包括背部疼啊，感官性的疾病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现在中国越来越关注这个老年人，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结构的变化，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没有的，所以老年人群的慢性病呢是目前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我就归纳总结了这以上五点，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可以。
您讲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您既把中国纵向比较，就是中国这几年来疾病负担的改变做了一个归纳，又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个比较，让我们明显看到中国在全球的一个这个健康中的一个问题和地位。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肌肉骨骼疾病、精神疾病等疾病负担呢呈明显上升趋势。那我也在文章中注意您写到2017年呢，除了肌肉骨骼疾病和精神疾病之外呢，感觉器官的疾病呢是这个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损失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了。关于感觉器官的疾病呢，我看也是首次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病原因，所以我想请您具体能不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探讨，也谈一谈这个疾病的上升对于中国的启示和意义。谢谢。
是过去大家知道，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医改啊，这几年初级卫生保健落实得非常好，过去因为我比较长期在西北工作，有些老乡说实话有点小病根本就不去医院看，那这几年这医保基层的这个防保力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呢老百姓现在呢说实话农民的有些病也能看出来，所以这里呢从分析上你可以看出来，有些过去不是要命的一些病现在的发病或者患病也上来了，它主要是就医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也说到老年性的这一类的失明、视力障碍和听力损伤白内障、青光眼这都是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个YLD， 主要还是由于我们中老年人群的这个变化。所以初步我们看了一下，就中国现在有4000多万人患有中度的视力的损伤，有455万人患有重度的视力损伤，中重度视力损伤的疾病负担就相当的严重。你看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视力障碍，人口老龄化呢现在是我们造成这些视力损伤人数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过去就是他不看这些病，那现在呢有条件了，他有钱了，也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去看去，所以现在这个变化是挺大的。另外一个听力损伤，过去知道也没把它当成个病啊，所以中国的这个过去有好多的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它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模式，包括耳聋啊，那么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的听觉系统的相关功能也会下降啊，所以你看，当然现在一些新的一些社会的现象，包括一些耳机呀啊，所以这电视啊啊这些外界的噪声啊，这比过去就大多了。所以这可以看出来，这些呢对人的听力的损伤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关注的都是像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恶性肿瘤这些要命的这些致死性的一些疾病，但是对于视力损伤、听力损伤、肩背疼痛这项疾病负担应该说很重的，他关注的比较少。有时还你说牙疼，中国人常说牙疼的不算病，那现在这不能这么说了啊！但事实上，要大家的重视到和其他要命的这些病，那它无论是媒体还是人民群众呢，还有一定的过程。所以现在随着医疗条件服务的增加啊，人们就医习惯的改变，我想呢，这些方面应该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所以今年2017年这个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确实要，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将来的医疗机构或者医疗卫生系统的服务啊，包括人群的这个整个的状况都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另外我要说一点，就是特别是屈光不正近视眼的问题，你现在也是我们中国现在非常严重，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国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屈光不正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都引起了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呢专门对着批示好几次了。因为我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有很多人在做着儿少卫生工作，所以现在这个是一方面是课业重，另外一个就是体育运动少，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的电子产品太多，手机电脑啊，这些孩子游戏机电视机，这孩子放了学以后就看着，有些地方呢说实话作业听说都是在这个 pad 上面做这当然不多了，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近视率就居高不下，而且还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是变成我们一个大问题了。当然这个后面说实话屈光不正的近视率上升的另外一个后面还是一个运动的减少，包括儿童的肥胖。我原来看过英国的很可怕，大概上小学就占到这1/3左右了，这个是数据不太准。但中国从2008年以后，我们的营养不良率和儿童肥胖率是持平的，那么从2008年以后就交叉了，那么儿童的肥胖率快速的上升，儿童的营养不良率快速的下降所以现在已经有些地方达到20%甚至比这还要高。所以现在相关的是与这个屈光不正、儿童的肥胖，这都是现在儿童应该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也是看这个结果看一下，与1990年相比，2017年由于感官器官疾病所造成的 YLD 增加了51.6%，排在了 YLD 顺序的第三位，这个结果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那么现在呢，教育部啊、卫生健康委啊，在去年就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的方案。上次我还参加了两个部长召开的会议，要求基层要抓好这个，当然它有综合性的措施，一个就是要减少课业负担，给孩子更多的体育活动时间，你要饮食上要注意，特别是回到家以后要防止电子产品的干扰所以这个提出了很多的这样的要求，我想的未来能够遏制住，而且现在给政府也变成政府一个指标了，所以你不能增长，而且将来每年最好能下降1%，还要中国疾控中心参与这个评估和考核。所以总的来说吧，所以在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觉得中国的青少年现在这个屈光不正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好，这一段就这样，谢谢。
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读和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问题，但是也很高兴的看到中国有这么大的进步，以及中国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最后我想说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柳叶刀杂志也愿意为健康中国2030贡献力量。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好，谢谢。以后将来咱们还要长期的合作，也感谢你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让大家听到中国的声音啊，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愿意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That's the end of the podcast, and thanks for listening.